我们的梦也许并不真正的属于我们自己，它也许只是霸权在我们脑海中的投影。所以在这个无数的隐形霸权交织的世界里，读书、干活、见众生，都只是一种为自我唤醒而保留的等待。
就没有什么比进步更性感的词了，对我来讲。
一个人的运气，本质上是那些固定的东西开始松动时产生的张力。
把聪明人外包，我觉得是我从2023年学到的一个减少内耗的方式。大家好，欢迎回到 Study Room 自习室。然后我们现在仍然没有一个 slogan， 但是没有关系。这个节目呢，是我是姥姥和古希。
Hello， 大家好。
对，我们俩决定在2024年开了一档新的关于女性成长与读书与不啦不啦不啦，反正各种思考的一个播客。那今天这一期呢，因为还是在2024年的一月，我之前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就说古希其实这个孩子是朋友圈的作家。就他在2023年其实写了很多个朋友圈经历过的很多事儿，然后背后的思考，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所以我今天请他把他的那个朋友圈总结了一下，把他其中觉得最经典的，然后最想跟大家分享的那个故事和背后的思考拿出来我们聊一聊。然后正好因为有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做2023年的总结，那我们自己懒得做呢，我们听听别人的总结也就当我们总结了一把。
意思是其实是一种抄作业。
对，我听听你有什么感悟，我直接觉得有用的我就拿过来，所以我今天也是和大家一样吃瓜心态。
好，对，我们其实上次有聊到就是希望新形式的一年总结，然后我恰好又是一个贼喜欢 BB 的人，不一定是带了多少知识，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一年最具代表性的，然后我也给大家做一个年终汇报。
大家需要一些正能量，是需要你的能量。
好，那就我有个诉求，是因为姥姥的底层跟我很像，所以有些东西我发生的我描述出来，可是我的内在底层不一定这么想，或者说不一定他给我带来的投影跟观感是这样的。但是我每次跟你聊完，你跟我说了一下你的听后感之后，会让我有另外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所以我才想今天其实特别好的是把我人生一段摘出来，然后邀请平行世界另外一个我，然后进来看一看。好，那废话就不多说，先来分享第一个故事吧。有一天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出版社的朋友，因为我平时朋友圈喜欢刀逼刀嘛，所以这个出版社编辑他就问我说有没有兴趣呢来写一本关于家庭教育的书。然后我当时第一反应特别懵，我说怎么我已经到那个年纪了，我开始写家庭教育了。
你教育谁呀？
对呀、啊，我说我这八字没一撇呢。然后他说不是不是，他说是希望我来写我自己作为小孩，我所受的家庭教育跟父母的相处，然后家庭教育对我整个人生的影响，可能就从我身上能看到一些相对积极快乐的因子，也许我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分享出来，通过写本书。然后我其实当时这个事情让我也想了很久啊，因为这确实是一个还蛮有吸引力的 offer， 也对我也是一种认可。但我后来其实我还是拒绝了。我记得有一期有讲过，我们生活在刘亦婷、曾子墨的这个阴影下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人，同样的牛奶你喝进去也有大量的人他是不耐受的。
嗯，
就为什么同样的家庭教育出来，所有的孩子就都能成为刘亦婷呢？就都能很快乐，就都能很所谓的成功很精英呢？这个是我内心价值观就不认同的，我没有办法从这种不认同的角度还研发出一本书出来。我当时在我的朋友圈有引用一句话，是我觉得2023年度给我影响非常大的一句话，是来自于向彪老师。他在他的书里面说，你能去到你梦想的任何地方，这一句鸡汤啊，这句话不是真的。你要知道，对于我们来说，每一个人我们的梦其实并不真正的属于我们自己，它只是霸权在我们脑海中的投影而已。
这句话说得好，叫什么，我能去到我梦想中的所有的地方，其实后半句没错，但问题就是你的梦想是不是你的梦想，是不是真的是你自己想的，还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给你放在脑子里的，或者是给你这个家庭教育或者什么给你预设在脑子里，这个其实是你不知道的。
是的，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偏重，就我们的一生都在追求后半句话，就是 OK 这是我的梦想，那我这个梦想我是不是能企及，这个是我们耗费了毕生的精力，但基本上很少有人反思过，哎，我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梦想，这个梦想真的是我的梦想吗？
对对，
就小时候大家老师就说，那个你们想当什么， 科学家，什么警察，航天员，反正都是这些。然后我当时也说了一个特别冠冕堂皇的，我好像说我想当律师还是干嘛。然后我妈就问我，你真的想当律师吗？你知道律师干什么的吗？你就想当律师。
嗯。
后来我就记得我在家憋了好长时间，然后跟我妈说，妈妈，我想当售票员。然后我妈说，你为什么想当售票员？我说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那个，当时我小的时候，那个售票员有一根小铅笔，那个铅笔一头是红的，一头是蓝的，然后那个铅笔上绑着一个猴皮筋儿，绑在那个铅笔削的那个尖的地方前面，他会拿那猴皮筋儿，因为摩擦力很大，摩擦一下那票就翻到下一张了，然后调转铅笔夸一划，就划上今天的日期，然后把那个票撕下来递给别人。我就对这个事情特别特别着迷，后来我爸还不知道在哪儿给我搞到了那个票，然后同款小铅笔，同款猴皮筋儿绑好，然后我们家进进出出的所有人无论进和出，他都需要买一张票才能进门，就我就守在门口背着小书包给大家卖票。然后我就想到梦想和梦想是不一样的，比如我想到律师的时候，我觉得我想当律师是也许仅仅是因为我觉得我说出来会让大人满意，
嗯，
因为这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答案。但是我说我想当售票员的时候，我脑子里有非常多的 details，
嗯，
就是我为什么喜欢这件事，这个喜欢才是真的喜欢。你知道我对这个梦想的判断一直保留在现在，就比如说我今年制定新年目标的时候，我就坐在那儿想，比如我先写了好几个目标，然后我就坐在那儿想，这真的是我的目标吗？然后发现有一些目标我脑子里就没有细节，其实那些目标往往是我觉得我应该，这应该是我的目标，
嗯，
比如我作为一个博主，或者我作为，我觉得这应该是我的目标，但它其实并不在我的心里，
嗯。
但是有一些目标，比如说我要去抠那笔铁三这件事儿，你知道我已经 every single details 全都想好了，就是我当时特别热的时候，我那个脑袋上绑着现在特别流行的，你知道那个凸出来的那个导汗带，就它可以帮你降温的，就跟那 CPU 原来那个，你知道那个东西，我就想我绑着那个，然后我喝水拿的是什么颜色的杯子，然后我在第几公里的时候什么体感，最后我实在跑不动了，然后我就觉得我的鞋底儿都要化了，我眼前都是花的，然后我周围有好多那个亲朋好友给我加油递披萨，然后我最后怎么冲的线，什么姿势，大概几点，因为肯定是天黑以后嘛，十几个小时以后，就所有的细节我都想好了，所以我就知道说这个其实是才是我真正的，就是我发自内心的梦想。但是有一些梦想它就不是一个梦想，所以我后来就把那些我觉得没有细节特别拽的那些东西就全都删掉了。就我在后边，你看见这板了吗？那板上贴的东西是真正我想的，
嗯，
所以我觉得就跟你这句话特别能 relate。
你的这个方式给我好大的启发，就是当我去判断有些东西真的是不是我想要的时候，如果它能自然的从里面长出细节，长出画面感，
对
对，这可能就是一种引导，就告诉你这才是你真正的梦想。
对，但你说这个梦想里面会不会也有被植入的成分，这个我觉得咱就不好判断了。
嗯，这个思考太深层了，这我们就一层层包下去。但我后来就是因为有向比老师这句话，我仿佛有一种把我从一种蒙昧的世界点了我一下，告诉我也许你生活在一个楚门的世界的这样的一种振聋发聩的感觉。所以这个事情的发生给我带来的新的认知和我对我自我思考，就以这样的朋友圈去写下来。我去总结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会说在这个无数的隐形霸权交织的世界，其实像比如说我们这样聊天，像我们平时读书，去认识新的朋友，见众生，它其实都是一种为自我唤醒保留的等待。我可能我们今天聊的天，它也许在未来某一天，比如说今天姥姥刚刚描述的，他的梦想是这么长出来的，是水壶的颜色，是休息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帮他描绘出了那样一种具象的感觉。我觉得这个事情也许在我未来，当我迷失于我的梦想的时候，就会在那等着我。
你能再重复一下你刚才说那句话吗？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但是呢我没记下来。
好，
就你说什么什么等什么自我，等在哪儿等待。
幸好我还写，你看这就是发朋友圈的好处。因为我们的梦也许并不真正的属于我们自己，它也许只是霸权在我们脑海中的投影，所以在这个无数的隐形霸权交织的世界里，读书干活见众生都只是一种为自我唤醒而保留的等待。
哦， 就是说我们终将拨云见日，然后某一天终于知道我们真正的梦想是什么。你不用着急，也许你现在没有办法判断，但他真正开悟的那一刻其实你自己会知道。
对对，或者说该有的那个养料你人生中也许已经遇到了，但他不会在你人生这个阶段出现，他也许会是在那下一个阶段等待着你。只有当你准备好的时候，老师才会出现，他在等待你准备好。
这就是所谓我觉得格物致知吧，就是我们可能先需要对这个世界建立秩序，然后我们先需要看这个世界，先需要去了解它，有的时候我们才能就这个东西原始积累完毕之后，有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要什么。在我们特别小的时候，特别年轻的时候，你对这世界，你就说像我妈说你为什么想当律师，你知道律师干嘛的吗？你知道啥叫法律吗？你知道啥叫什么公检法吗？
我的感觉是你才应该去写这本书。就是像你刚刚说的，你跟你父母的这种对话，我觉得才是可能更多的中国家长应该去也许去借鉴的吧。
对，你就想你说一小孩你让他想当科学家，这明显是假的。你学了科学吗？你知道啥叫科学吗？你见过的人和事儿仅限于你爸妈和你爸妈的同事，和你在外面比如说每天接触的这个社会老师什么的。我觉得你说你想当老师是 convincing 的，因为你至少知道老师是干嘛的。
对，
那你说你想很多其他的职业，尤其是你身边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的话，那这个梦想它绝对是外界强加的，对，
那就是一种投影嘛。所以我才说这句话这么的精辟，以及我不想去成为别人的投影，或者把某一种模式投影到别人身上。我觉得就应该是我们来以一种故事性的分享，这是我 call back 一下为什么我会觉得我们的播客这么有，在我眼里非常有意义的原因。它只是在我自我剖析的一步步的角度的时候，也许可以为周围的朋友们带来一点点积极的影响，那就够了。因为本质上是我一点点足够诚实在剖开我自己。
对，我觉得这都是咱俩的一个 therapy， 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 therapy 来录。然后我特别希望我们 study room 的这个听众，咱们到时候起一个名字啊，因为你看我们叫五人对吧，我们的 followers，然后我们有台宁浪别野叫面包蟹，咱们一定要请一个有梗的，咱们不着急啊，咱们先录着，这个梗会在未来的某个地方等着我们。我现在不着急，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我在这里也送大家一句话，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你想到2024年我一定要有个目标，当你实在没有目标的时候，不要强熬，因为你强熬出来的目标一定不是你真正的目标，你根本不想去实现它，然后你摆在那儿觉得挺好看，但是真要你付出努力的时候，你发现你一步都不想努力。这个我是发现这就是真目标和假目标最后那个检验真知的时候，就是当你有一个目标，但是你每次想起来只有拖延，只有焦虑，只有谴责自己，但是就是不干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你不够自律，而是那个目标本身它就根本不是你的目标。
你也是从哪儿借来的？就是这两年的一大主题，搞钱，或者搞钱的目的是什么？是我想实现财富自由。其实就跟你刚刚解析到的前一段跟后一段，你要的是这个自由，可是自由是从财富上面生长出来的，这真的是你要的吗？也许自由，绝对性的自由，你去客观看它是确实是我们每个人都追求的个体，可是如果它是财富的自由，你是因为你看别人有大房子你才想要大房子，别人有豪车你才想要大豪车，内心问问自己，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
哎，而且还有一点，我最近也是看到一个我们的五人留言里面说的，就每个人在羡慕别人的时候都是假定自己现在所有条件不变的，是在自己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叠加的那些好
哦。
但是其实你要把整个人都换掉，那你还愿意吗？就比如说我现在有非常自由的生活，我每天朝九晚五，然后下班之后什么都不用考虑，然后呢我看见人家买大 house 大豪车，然后我羡慕他，就是想在我现在的这个日常基础上再加上大 house 和大豪车，但是你并不想把你现在这种普通人这种好心态，晚上也不愁睡不着觉，因为你也没有什么要担心的事儿，天塌了有个儿高的顶着，这种东西你是不愿意抛弃的。但你如果每天真的就很焦虑，因为你有个企业你就乱七八糟的事儿，这个时候再有大豪车大豪宅，你还愿意换吗？你其实不太愿意换，不一定愿意换了，
因为我们都时刻准备好了去拥有，但其实从来没有准备好去牺牲。
你这句话说太对了，咱们这期金句又有点多。你来咱们下一个。
好，然后下一个其实 我有一天跟我一个朋友对话，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如果你要拿两个的词儿来总结你的这一年，你会拿哪两个关键词儿？他给了答案嘛，然后他还问我，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会反问我。我说，如果是去年，我会毫不犹豫的说是聪明和勇敢。2022年也许是聪明和勇敢，但是一年之后再看，我觉得2023年的我自己，相比2022年，自是聪明过多而勇敢不足。我说在这样的心态跟自恋的状态下，我的内在系统更加沉稳了，因为我自是聪明嘛。我自视过高的这种心态下，与之匹配的输入输出也更加的顺滑跟流畅。我觉得这个对我也是一种重要的收获。但我确实也说为什么勇敢不足，而是因为我太把自己放在一种观察者的视角，或者我认为我自己也许是有一个更好的、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所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我反而迈不出那个脚步。所以网上冲浪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博主，他引用了一个叫 Psychology Today 啊，这是一个关于这个哲学性的一个期刊，里头有篇文章，就是讨论自我意识过强。然后这个原文他用的词儿是 narcissist， 叫自恋者，就是这种自我意识过强的人，对于学习过程他会有影响。他的影响在于，一般人在做决定的时候会犹豫不决，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害怕可能会失败和后悔。但让我们意外的是，对于这种自恋的人来说，这种情况是更严重的。因为自我意识过强，就会变成某种，你尝试就会变成某种被羞辱的感觉。因而你就会更内耗，就阻碍自我去探索新事物，因为你就越害怕失败。
特别懂。
因为你自我意识过强，你觉得自己很聪明，我这么一个聪明的人，我怎么做这个事儿可能做得不好呢？所以我就不会去做它。
对，这件事有可能证明我不聪明了。
对，它打破了。
证明我不聪明，那我绝对不会干这个事儿的。
对，
但是我如果不干，我也不知道这事儿最后证明是我更聪明了还是不聪明了，所以我还不如保住我现在的聪明等级，我就不干了。
然后保住的这个行为也会被我总结为这是一种聪明
啊。
所以呢，我当时细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有道理啊。我后来也在想，因为这是我对我自己的一种批评，其实是我就觉得，其实自我意识它是一个相对态，就是它是在内在跟他者的这种持续的博弈的结果，就是到底我要去遵从我的内在，还是我要去更多的看到他者。所以在自恋跟自谦间要取得一个动态均衡，它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万灵药，而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种，就类似于 DNA 双螺旋结构的那种成长模式。
所以在你眼里，这东西不是稳定的，因为很多人都说你这个人要不然就 ego 很大，就自我意识很强。那这种人呢，一般更关注自己，然后有的人呢，他一般是比较谦卑的人，然后他会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对外，但是呢，他就对自己的那个 ego 就会小一些。我觉得并没有孰优孰劣，但是在你眼里，这东西是一直变化的。
对，我觉得它是一种此消彼长，是一种 DNA 双螺旋结构这样搅动着一起上升的这种结构。这是我2023年纵观我自我的这种所谓自我形态的发展，我自我发现，我的所谓的聪明跟所谓的勇敢都是相对的，而且都是在切换的。我可能在一段时间会很勇敢，只蒙眼狂奔。然后另外一段时间我就会把自己束之高阁。
刚才你其实把聪明当作有一点贬义词，就有点那种自恃聪明，但是呢它会影响你其实探索世界。但你现在又觉得，哎，我有的时候聪明是我的一个工具，一个我的盾牌，然后有的时候勇敢是我的一把利剑。然后我今天需要盾牌的时候我把盾牌拿起来，我需要利剑的时候把利剑拿起来。你其实是这个意思，对吗？
对的，我当下提出的时候是一种自我批评，就我觉得这是我做的不好的地方，自恃聪明过多而勇敢不足。我拿这个词儿来概括我自己，就是我这一年，所以其实它是一种很相对来说偏消极一点的评价。但我后来仔细的去想了想，我这样的概括，我觉得它其实是一种，比如说为什么我在那个阶段选择了聪明，也许是一种自保，也许是我的潜意识里的告诉我这个时候不宜莽撞。
哎，我现在想知道的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意识到，就是我可以这段时间我把我的脑子大概先关闭，我让行动力至上。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行动力暂时关闭，让自我意识至上，对吧？这其实就像拍照的两种模式，你要不就光圈优先，你要不就快门优先。就我们有的时候是自我意识优先，当我们的行动力占上风的时候，其实就是快门优先。快门优先就是甭管这照片质量拍怎么样，我先拍，因为这个人现在在动，我就夸先拍。其实这就有时候我们放弃 evaluation， 就是我们先甭想这件事儿 怎么做到完美的细节什么，我先赶紧把这事儿干了。然后另外一种光圈优先呢，就是我不着急，我慢慢按，它的曝光时间较长，但是呢我要确保每一张照片都哎景深啊什么的都特别好。我觉得这有时候就是我们自我意识优先的状态。你有没有例子，就我们怎么利用这个东西来为我们所用呢？
嗯，你边说我也边在想，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这两种状态会切换的唯一变量是环境。
嗯，
当我觉得我身边有让我充满敬畏的环境，或者人才，或者什么因素，或者让我突然觉得我自己很渺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莽夫的这个性格会上，其实。
嗯，
因为我知道无论怎么样，你在这样的一种充满着智者，充满着人才的池里面，你只有狂奔。才能够在这个时候汲取到好的东西，你才能这个时候放下自己的 ego， 不要去 judge。 最近的例子就比如说，你看我最近研究播客呀，研究这个内容经济啊什么的，我就觉得哇，能产出经济，无论是咱们国内还是在国外，它都是一个 craftsmanship， 它都是匠人，它跟我们所信马由缰的这种聊天，其实它有另外那一面，我就突然会觉得很 humble。
嗯，
那这个时候我会采取做法，就是我就会说，嗯，好了，我们可能要多做，脚程要勤奋，我的这种时候莽夫就是上。比如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的一个深层次的 concern， 就是我害怕我身边人才浓度在流失。
嗯，
当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个儿高的要去顶天的时候，我就会把我自己紧紧的包裹起来。
嗯，不想让自己再做出任何冲动的决定，
或者这个时候我的那个我不需要吸收什么东西了，我就会有某种自我意识上的智者啊，所谓的或者说那种聪明的感觉会上来，这个时候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就会是我首先讨论的。然后当我每做一个决定，每迈出一步的时候，我会首先问自己一个问题， What's in it for me？
嗯，
对于我来说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呢？或者说当然这个不是精致利己啊，而是我做这个事情它无论是利我还是利他还是利这个社会，它 ultimately 指向什么，还是只是它是由情绪由多巴胺在驱动。如果它是只是情绪驱动的，也许我就不应该做。
哎，你这个我有非常完美的对应的例子，也是都是最近发生的。一个是你说这个莽夫心态，就是我前一阵儿去了一个特别厉害的跑团。这个跑团呀，你就别说这些人，首先名字都是响当当的啊。然后其次呢，就是大家的水平我也都是清楚的，就是远远超过我的水平。
嗯。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放下你全部的 ego， 就你不要觉得哎呦我跟着跑，万一我跑不下来，万一怎么样，我就看着特别狼狈或者什么的，人家会不会觉得哎你这人怎么这么差呀，说就你这个还博主呢。一旦你想到这个，你今天的选择肯定就是我不跑了，我今天就在旁边围观，因为这是唯一你能保住自己可能引号尊严的手段。但这样你错过，因为你来都来了，你会错过很多很多很多事情。
嗯，
其实唯一的目的你不就是想跟人家跑跑吗？然后所以你就不顾一切，你也甭管你跟得上跟不上。后来呢，我这跑的确实很费劲，我也确实没有跟下来那么多组，但是远比我本身的水平要高。但是呢相反，我为什么请了一个教练啊，就是因为在跑步初期我觉得我一直在当一个莽夫，就是我今天跟着你练，明天跟着我，因为那个时候所有人训练水平都比你高。
嗯，
然后积累到现在这个时候，一个是因为我太忙了，就我没有功夫像原来的像莽夫时代那样。
嗯，
还有一个呢，其实你需要的是科学训练，你不再需要一往直前了，你现在需要的是我投入的每一分钟精打细算。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你聪明人的心态，所以我现在无比同意你说的，就是 ego 很大和你的执行力很强这两种状态要为我们所用，而且是 based on situation。
但你知道我今天听完你这么讲，我有一个新的 take away 对这个事儿。
嗯，
就是我自己看我自己会觉得智者跟莽夫是相对的，是因为我是这个里头唯一的参与者。但我听完你的这一整个经历，我甚至觉得并不是，也许在这个时候角色可以是两个，当你需要莽的时候你自己莽，但也许只莽的时候它不启用了，你把聪明这个角色外包了，你仍然是那个莽的担当，但是你聪明在你把聪明这个角色给了另外一个人，他来帮你去规划。
哎，
是不是？
对，把聪明人外包，我觉得是我从2023年学到的一个减少内耗的方式。
嗯，
因为我现在发现就咱俩都属于 control freak， 万事万物都像是自己 control 的，就所有事儿的时间表都像抓在自己手里。
是的，
但是呢这样做就是非常多的内耗，而且你每多一件事儿，你的内耗不是增加一倍，是指数级上涨， 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多了一件事儿，你牵扯到其他，因为你的什么资源都是一起分配的，你这个人的所有的精力、你的时间、你的压力，你都是需要分配的。一旦他多一件事儿，你就得重新分配，就在所有事儿里重新分配，所以他给你的压力不是一星半点儿。然后呢，我原来就是自己掌握自己训练计划的时候啊，只有一个小时训练，但是我想我今天到底练啥，我得想半个小时，你就只剩半个小时可以练了，并且呢，你还会一边练一边想，其实是应该练这个效果好呢，我其实还是应该练那个效果好呢。
对，就是咱们之前说的嘛，做决策其实带来太大的静摩擦力。
对。
你知道我们在所有这些合作认识之前，我就非常清楚的知道你一定是一个跟我相似的 control freak， 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希望这个事情能平缓的完成，以及甚至于你问问自己有没有一种一定程度的钝感力。
我都不知道啥叫钝感力。哎，
就你不会在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马上给予一个特别强的 reaction 表现出来也好，哪怕是你内在也好，就是你对这个事情的感受是相对钝的。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这个问题让我思考了很久，直到有一天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一句非常简单的话，让我就开悟了。他说、damage control 也是一种 control。
哦，
就是越喜欢 damage control 的人，他也是你 control freak 的一个部分。什么叫 damage control 呢？你是对你身边发生的一切这些事情的震荡，你希望把它控制到能对你的影响产生最小的范围，它就是 damage control 啊，它就是一种钝感力啊。
就是我要求我自己内心的稳态一定要稳。
对，
就咱们这类人是不是连跑步的时候都要控制我这落地？
对，
一定要平稳。
对，保持你的心态，你要进这个 zone， 你要有心流，你要能够进去某个区间，你不要让自己太多的震荡，不要那么的高敏，所有这一切你发现可能它都是一定程度上的一个 damage control。 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发生都在给我们造成创伤呀，读书都会创伤你，读一本好书最重要的一个标志都是你得到了深深的重伤，这不都是 damage 吗？
所以我们不能允许这件事儿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们允许，但是我们不允许自己有特别强的 reaction， 这就是一种 control freak。
哇，那你说咱们这个病还能治好吗？
不能。我觉得这不是病，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一种性格，一种人格，
就跟那个 HSP 是对应的嘛， highly sensitive person， 他们就是就非常 sensitive， 所以他 reaction 就老爷嘛，老爷的每天都像过山车一样。
那也是一种人生体验，我们肯定很羡慕。
我能说实话，老爷，我一点儿都不羡慕吗？这可能也是我的病，我就不想有大起大落，但是他也不羡慕我，我觉得这就是大家的魅力所在，就是我也不羡慕他，他也不羡慕我的状态是最好的。他觉得张薇娅你这辈子过得有什么劲啊，你每天跟个老太太一样，没有任何起伏。他原话是老头啊，我改成了老太太。就说你天天跟个退休老头一样。我这里不会伤害了一些退休人员，对不起对不起，我也快退休了确实。
但你刚刚描述这个的时候，当你说我不羡慕的时候，它也是一种 control 啊， maybe 它在 control 的是你羡慕的情绪。
Oh my god， 我这是个套娃呀，我都不知道哪个情绪是 control， 哪个情绪是真的。
它肯定是真的，我觉得它一定发自内心的，但因为并不是说 control 之后它就是制造出来的，我只是说因为在这种时候你的行为模式已经根深蒂固了。我为什么我也能这么说呢？我是想看看你是怎么样的感受，就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直到现在，我人生这么多年，我从小到大我没有特别羡慕的人。
哎，我也没有，真的没有。
你看，你问问自己，是那个人真的没有出现吗？那么满足你条件没有出现吗？还是你不允许你自己去羡慕？
而且有的时候我可能觉得羡慕这件事本身是一种无用的事情。
对，是一种示弱。
对，
你看我为什么我可以 almost 拍着胸脯说你估计也没有什么从小到大一直贼羡慕的人，就是因为我没有，我甚至一度困扰着我，因为我觉得我找不到我人生的，大家都在说嘛，北极星紫微星，我觉得我找不到我的北极星，我没有办法去描绘出一个我特别渴望成为的样子。退一步来讲，也许就是我不能容忍把我自己扔到一种会去仰望别人的角度来展示我的无能。
唉，我还是觉得咱们有病，但是没关系，但凡就是你说这病治不了，这说完了之后我特别释然，既然治不了，但我就接受它。 就这样吧。
对，得委屈咱们身边的人，就是得时不时的去忍受一下咱这种，就是有些时候他会以一种实用主义的面貌呈现，但我心里深知他不是实用主义，就是可能我们内心承受的负面的东西会比别人听到的会更多，
嗯，
是因为我们不允许。我觉得很多事情是 we are not letting ourselves be， 只是这个东西外化了，让别人听着你怎么就这么现实，你怎么就这么这样。
哎，对，老爷老说我现实是因为我只看有用的书，
对，
看电影必须要看这个电影够不够好。
我也是呀，
就是我不能允许自己随便打开一个电影，那是浪费我的时间。
对，
所以就被老扣一个实用主义的帽子，但是我也接受。哎，我请我们的听众里面大家听到这期如果跟我们一样的请大家举个手啊。
嗯，我也想为这些听众们说一句话或者对你们说一句话，就是你们一定当别人说你过于现实或者过于的实用主义甚至于过于的利己，这个时候都不要太苛责自己，或者让别人，当你觉得你身边有类似于像姥姥像我这样的人的时候，可能他的内心对自己的指责也好，对自己的严苛也好，高标准也好，严格要求也好，其实他所受的这样的 suffering 是更多的，并不是对你无情。
嗯，所以说我们卷到大家了，但是我们内心已经把自己卷成不知道什么样了，
我们已经卷的水都已经拧不出来了，
所以才蔓延到了外部世界。
对对，我觉得这个我得替咱们这类型的人说句话。
好的，我们都是受害者。
刚刚我觉得我们的分析啊有点走的内心有点深，那我就说分享两个轻松的，
往回拉一拉。来，
有一个呢，就是有一天呢，我有一朋友，他就突然在微信上邀请我去波士顿参加他的婚礼，然后我就一拍脑袋，我说哎呀，我说好巧啊，因为说不定明年他结婚的时候正好那个时候我就在波士顿，我正好在那儿就业安排，
嗯，
就那么巧，就在那个月份，世界上那么多地方就那个地儿，我就在那，我说太巧了。他说天哪，这么完美，你来干嘛？然后我就啪啪啪啪啪，我们就开始聊了，因为他在那边做研究，我觉得他做研究特别好奇，然后我们就聊，哎，你那研究是怎么样啊？他说你这计划怎么样啊？我俩电话聊俩小时，每次都在商定啊，我们就说好，我们要互相监督，实现什么目标，我们要定期互相去督促一下，定期去看一看 milestone， 然后一起去努力，很开心的就挂完电话了。然后呢，挂完电话之后，我就在那泡咖啡，这已经好一会儿了，就已经快两三小时结束了，就聊完两三小时，我变咖啡的时候突然回过神，我一拍脑袋，哎，等一下。他跟我打电话说，他说结婚，谁结婚，结什么婚，什么
完全没问，
完全没，因为他所有关于结婚都只在第一句话，我明年十一月在波士顿结婚，想邀请你来参加婚礼。
然后你就说哎呀，波士顿好啊，你现在在干嘛呀，然后我现在在干嘛，然后俩人就完全没有跟结婚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一毛钱关系没有。而且那时候已经结束了嘛，电话老早挂了，我冲咖啡我才突然一拍脑袋，因为那时候我在回忆我们聊天的内容，就是感觉很美好，你知道，就是那种啊，远在天边有一个小伙伴跟你一起努力，然后我们要怎么看，然后他研究那个方向又很新兴，然后又很感兴趣，就在品杂这些东西的时候，突然想，哎，等一下，他给我打电话是为什么来着？他要结婚。我当时我就调侃了自己一句朋友圈，我就说有些时候啊，咱女人太上进了，真的不太好，男人还是需要点关注的。
哎，不过我认真的问你一句。你觉得这样好吗？你真的觉得这样好吗？
嗯，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女生觉得自己是一事业型女性，比如说或者你刚才你们俩就是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两个人完全 ignore 了结婚这件事儿，然后就在聊自己的事情。
嗯，
你觉得这样，其实我感觉就有点这个天平倾斜了，就是原来我们可能是往另外一方向，都是觉得哎，这是头等大事。结婚对吧，然后现在咱们这个圈子就变成了另一边儿。你觉得这样好吗？就我们这样下去好吗？
就感觉好像只聊事业才有正当性，才能证明自己是新时代的大女人是吗？
对，我觉得现在的有一点是这样了。
我发这个更多是调侃啊，但我其实当时心里有点愧疚，然后我的愧疚在于我如此自然的就不关注他结婚，
嗯，
就说明那个是真实的我，就是我真的不在意你跟谁结婚，我对不起这位朋友，就我真的不在意你的结婚对象是谁，你们怎么遇到什么，这些对我真的没那么重要。然后我真的 naturally 哪怕我面子工程我问一问，嘿，是谁呀，他是干什么的，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我连那个面子工程我都没做，我连过场我
嗯，
都没有走，我就贼抓紧进去，哇，时间这么完美，然后他也觉得很完美，我们自然的进去了。所以你说我们是朝着一种，我要拍拍胸脯，我要当那个大女主，我要满脸写着事业，满脸写着野心，其实没有，我反而在为我甚至连这一点过场都不走感到有点愧疚。
哎，我觉得你不需要愧疚，我也是，因为我不喜欢孩子。然后原来呢，我老是为我不喜欢孩子感到愧疚。就比如说啊，我去参加一个活动，有人带了孩子来，然后大家就会像众星捧月一样，就都围着那个小孩玩儿。我就觉得在这种社交场合，我应该社会一点儿，就我也应该象征性的去逗逗那个孩子。但是我发现我的耐心只能坚持逗两下，就是哎说哎说哎呀你好可爱什么的，然后转脸连孩子名儿都忘了。然后，比如说大家在吃饭那个过程中，那小孩会到处跑，然后有的时候到你桌子前面，比如说咱大圆桌，然后我发现我就再也没有耐心多看这个孩子一眼。然后孩子有的时候就会玩嘛，他就会在我的那个就前一阵，他会在我的那个衣服，我那天穿那个裙子，他就一直在后面瞪我那裙子，然后就玩，他就想博得你的关注。然后我发现我一点耐心都没有，但是我又觉得我当时需要转过身去，再去觉得，哎呀，你跟小孩玩一会儿。然后后来我突然意识到，说张雅，你为什么不能就安安心心的做自己呢？我就觉得我跟家长表达出来，我对孩子没有兴趣，其实并不会对孩子的家长造成什么伤害，因为本来这天底下就有不喜欢孩子的人和喜欢孩子的人，那为什么我要要求自己明明是一个不喜欢孩子的人，然后为了符合社会期待，愣要自己装成一个特别喜欢孩子？因为我觉得我那样会好累好累，就让我就以后就是跟这个人我可能都不见面了，因为他老带孩子。
对，所以对他来说的损失就是你不知不觉的疏远了他们，他们还以为作为父母啊，觉得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其实只是你害怕自己做不出来那种喜欢孩子的表情，让他们觉得尴尬，你不得不疏远。其实 ultimately 这个是父母的，他们这一对父母的损失呀。
对，所以后来我就完全做自己了。就后来再见他们，比如这孩子在那玩，我就完全没有，因为我是跟那个女生很熟嘛，然后我就一直还是跟那个女生聊我们之间的那个事儿，还跟原来她生孩子之前聊的话题是一样的。我发现其实她也很 appreciate 这点，因为她那天后来跟我说，说我发现我自从生完孩子以后，我跟我所有朋友的对话，他们的关注点都在小孩身上，就都没有人关心我了。
哦，
就都是问，哎，这孩子怎么样啊？哎，你怎么就很少关心他以后准备干什么呀，或者是什么了？他说他其实也挺失落的。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如果我当时没有做自己，就是我还是装出一副哎呀，我特别喜欢这小孩的，那他可能会觉得失落呢，也说不准。
还真是。
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我们就做自己。比如说你不关注，你完全对别人跟谁好。结婚对象、婚礼 details 什么的完全不关注，我觉得我们就做自己。
就是回到你刚开的问题，就是这样，真的是一个好事儿吗？我觉得好与不好的评判，唯一的标准是，如果这个事儿违背了你的内心，它就是一个不好的事儿。就是如果你就不是一个喜欢搞钱的人，你就是觉得自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结婚上，婚姻上面有个很好的归宿，这是你的价值的那个锚定物，那你就认真的去分析，是，也许我的很好的一个成功标志就是家庭幸福。
对，
你如果认可这一点，那你如果还满脸要写着大女主搞事业，以这个，你可能内心会拧巴，那就是不好的。
太拧巴了！就是我今年年初，我花了重金，算了各种流派的命。哎，我跟
讲
你
讲，
讲，我现在为什么有点信算命了呢？因为我相信这个算塔罗牌的老师和给我算这个八字儿的老师。和另外一个我请的大师，他们之间肯定不认识，肯定没有交流，但他们给我算出来的这个命啊，惊人的相似程度，
能讲
让我
吗？
不得不相，能，就是反正基本上总结来看啊，就是我的本命星还是什么，反正大家说的就是在事业上，就我其他方面的运气就是都一般。然后呢，这个就有点让我就回到咱们刚才说的第一个，就有的梦想是你真的梦想，然后有的梦想是社会强加给你的梦想。我原来其实还非常的强迫自己，在无时无刻，张伟啊，你必须做个大全乎人儿， 就是怎么能不喜欢孩子呢？孩子大家都觉得孩子很可爱，我凭什么觉得孩子不可爱？
嗯，
就是都那个很向往婚礼，你怎么能不向往婚礼呢？
嗯，
不是，你怎么能不向往这个向往那个呢？就我有时候会给自己强加一些，然后我觉得活到30多岁就20多岁时的时候是在往身上背东西，然后我觉得到我38岁，我觉得从我35岁开始，真的是35岁开始，很明显我就开始往外扔东西了。
嗯，
然后就你觉得你身上的包袱越来越少，越来越轻。如果你到我20岁的时候，我算命，我不能接受我只有一个主命，就是你可能只能在事业上成功，你在其他方面可能就是一个不成功的人，我不能接受，我觉得我必须万事万物都得成功，要不然我就不活了。
嗯，
我觉得，但是我现在就能接受，哎，我这个人那可能就是这方面稍微有运气好一点，其他方面运气不好，我觉得我就完全可以接受了。你现在是不是还不能接受呢？我正想说
我也许在迈向你这个阶段上面，我甚至一度我在做我的反思的时候，我的2022的反思的标题是 Can I have it all?但是是个问号，
我现在就告诉你 no。
对对，你给了我答案了，你给我抄答案了。我为什么要打问号这句话，就是我认为答案也是否定的，但是我确实为什么要拿这句话来总结我的21跟22年，就是我还是尝试要 have it all， 我什么都想要，我什么都想抓，其实就是 exactly 就是你刚刚说可能还在一种不自觉的往自己身上垒东西的一个阶段。
哎，但我觉得不白垒。
嗯，
你知道虽然说你的答案肯定是 no， 你不可能 have it all， 但我觉得从你现在的年纪到我现在的年纪，就这10年间，你是在把饼给画大，然后之后就算你的短板也比现在长，你明白吗？就是你尝试往外摊这个饼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地方很好延展，一下就摊得很，就跟咱摊煎饼拿那个摊煎饼那小蜻蜓，就是那个 T 字形的那个东西，
我知道。嗯，
这样你尝试这个有的面啊，一抻就抻老长，有的面呢你怎么抻都抻的没那么长。
嗯，
但是你这10年会把这个饼摊的是现在的2倍也许，所以你的现在的短板绝对值也是长的了。
嗯，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尝试 have it all 的这10年不白干。
这其实像咱们上一期聊到的，就是关于谷爱凌那一期的时候说，人生要找多一些支点，因为你现在下的判断不一定就真的适合你，你的认知也会限制你，环境的发展也会限制你。比如说我小时候，我最常听到的话就告诉我不要锋芒毕露，
嗯，
然后你看到我现在20出头的年纪的时候，说女生要做自己，要尽可能的多展现。你看，其实，在10年间，社会对于一个人该怎么做自己，尤其对于一个女孩该怎么做自己的这种叙述就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唯一能做就是我能稳定我的内在，我从小就是那个喜欢锋芒毕露的人，我也充分的去接受自己这一点，我并不是孔雀人格，但我喜欢展示自己，这也是我在不停的碰撞中我就发现了我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 niche。 就像你一样，我可能套不进任何东西里头，不喜欢婚礼那种盛大的感觉，不喜欢展示甜蜜的感觉，我就是个什么样的人吗？并不是，它并不是一个有了现象我就可以做出一个结论推导这么简单粗暴的一个逻辑。所以我觉得，
嗯，
展示或者聊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我在反复叙述的过程中，我会自己听到回声，哪一句话我自己说出来是相信的，哪一句话我自己说出来我是不那么确信的。我觉得这是表达对我来说带来最大的财富。
嗯，
我在这个过程中稳固了我自己的内心，
所以这也就证明了一句话：所有不大家都说你最成功的长线投资策略，永远是稳定的策略。
嗯，对，
就是你就一个策略，你不要今天我是这策略，明天我又是那个策略，后天我又是那个策略，那个你永远不能成功。
对，
你坚持自己的一套价值判断就别变了。
对，你就拿稳嘛，因为你天天追逐这个追逐那个，迟早会亏光的。我觉得这个跟投资的这个理论非常的相似。
对，然后我最近也是，我最近写了一个叫70分理论。
嗯，
我就写的是你每天稳定的70分比不稳定的100分要重要很多。
嗯，
就是 apply to everything。因为老有人问我说，姥姥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个防晒霜，
嗯，
就是这个防晒霜哪个最好，然后我就想说，我说你与其说你一定要找到一个最好的防晒霜，但你其实不是每天都能坚持涂以及每4小时补涂，还不如你随便买一个防晒霜，但你保证你 所有包里都有一个防晒霜、
嗯、
然后你可以做到我每天早上涂，然后呢每四个小时补一下，无论今天现在是冬天还是夏天还是什么的，这个效果一定比你找到一个世界上最好的防晒霜，但是你经常忘要好很多很多。
嗯，这让我先想到我自己在买跑鞋上的一个理论。我一开始特别陷入，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当跑步小白刚开始要给自己选跑鞋的时候很迷惑，然后会看很多的攻略，看很多人推荐，我后来发现都不太适用于我、
嗯、
我后来发现适用于我的是我给我自己定奖励机制，我可以从入门跑鞋买，但是我唯一要做的是什么、
嗯、
我规定我自己这个跑鞋买了我要跑300公里，
嗯，
然后我再换下一双。这就是你首先你自己跑量不够，你不具备区分鞋好与坏的能力、
嗯、
你就不要去论这个鞋包裹性好不好，缓冲好不好，支撑性好不好，碳板怎么样，你不具备这个评判能力的，那你首先就要进去跑足够久，能称为自己还算是个入门跑者了，你才有资格去说我的鞋更适合什么，
对，
更适合碳板。所以我给我自己设定的就是，我比如说我入门我买了3双跑鞋，然后分别按比如说支撑啊什么缓震啊什么的，就是这样三个大类我分别买一双，我就先确保我自己先跑起来对这3双鞋积累了足够的感受，每一双都差不多跑200-300公里了，我才开始往前去升碳板，去升 Nike 的那些最高阶的、
嗯、
再一点点买，并且把这些当成是奖励。比如说我跑到了1000公里的时候，我就要奖励我自己一双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碳板鞋。
嗯，
然后我回望我这一路，你知道我每天，你知道我家这个入门就是鞋架全是跑鞋，我每天进来其实我很有成就感的，因为这都是我自己跑出来的感觉。
哎，所以你就说让自己养成一个鞋，我就是说流程设计啊，
嗯，
它决定了太多的东西。
嗯，
流程为王。就是有的时候你说有一个人能坚持一个事儿，另外一个人就坚持不下来一个事儿，你说这是自律或不自律？我觉得真的不是。
我
很多时候就是你设计了一个很好的流程，像你这种你什么你需要太多自制力吗？我觉得真的不需要的。
我觉得自律是一个伪命题，这个话我也跟朋友们很多交流，就是我要靠自律去控制欲望，不是的，打败欲望的只能是更高级的欲望。
哎哎，这句话我不能同意更多，
对吧？这
对，你是要升级你的欲望。
对对，所以我永远不会觉得啊，我控制食欲，我不吃，让我苦着我自己，然后这样我是不是怎么样？不是的，你只能拿一个你更想要的东西去克服你想要去吃某一个甜点啊什么。你只有心里面足够的确定，我更想要它了，我更想要一个，比如说更 fit 的身材，更想要更能 function 的身体，所有这些东西才能让你能够在看待现在这些吸引你的、诱导你的、催使你的东西上，你觉得它其实不值一提。我一直觉得自律是伪命题，我也不相信自律。
说的特别对，我觉得首先你要认可你的本能，
嗯，
然后你知道这些是你的原始欲望，然后你要设计出一套更高级的系统来让这些欲望为你所用，因为你完全可以把食欲当做一个奖励机制，
对，
对吧？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机制。就没有比你说哎呦我今天干完这个我能吃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嗯，
更能促使一些人去那个把那些事儿赶紧干完了。
对，
但是所以就是背后你要做那个 master， 就像我刚才说的，在莽夫和聪明人之间你要做最后那个控制，哎，我让这个性格出来，或者我让这个欲望出来，我让那个欲望出来，但最后真的 drive 你的，我觉得可能是比如像咱俩肯定就是进步啊。
对啊，
就没有什么比进步更性感的词了，对我来讲。
哎、这个词这句话是高光。是的，没有什么比进步更性感的词了。对，是
不
是 better me？
就是进步啊，就甭管我 better 在哪个方面，
嗯，
我只要进步了，我就哇塞，什么都可以牺牲。
对，其实你刚刚提到的70分的理论，我觉得咱们这个可以有另外一期的话题，我特别想跟你聊，就是 gamify 游戏化一切，
嗯，
所有的这些东西你都可以通过游戏化的设计来让你觉得这一切都是通关游戏，它就是游戏。
我还想跟你讨论最近，因为我沉迷在 AI， 然后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 AI 它好误导啊，我真的我要是不自己再去查一遍我就信了呀，说的那都啥乱七八糟、
啊、是
胡说八道，然后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好好用。
所以为什么说未来的人其实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是问出好的问题。
哎呦，这怎么 train 我的机器人，我跟你说我真正不明白。所以那咱们这两期必须安排上。
对， 总结一下，我们刚刚其实有两个话题会后面去展开，一个就是关于游戏化人生，这个我提前我能给咱们这个听众布置一个作业嘛，就是为了更好的听取，你看我们这卷的，为了更好的听取，我们将来有一期会去讲怎么游戏化的去设计我们的人生流程，怎么 gamify 一切。我特别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叫《Reality is Broken》，它的中文应该叫《游戏改变世界》。非常非常的好，从哲学的角度跟他，因为这个作者是一个游戏设计师啊，所以他就从这个角度来去讲这些游戏是怎么让你上瘾的，在这里面埋植了什么样关于人性的洞察，以及我们怎么可以把这些洞察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中，然后让你突然就一下把你所有这些上瘾元素跟你的人生跟人性有了一个贯穿的感觉，我觉得对我帮助特别大，就是一拍脑袋觉得哇，这是神书。所以我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叫《Reality is Broken》，然后它有出这个中文。当大家看完那本书，然后咱们俩再可以聊聊我们的这些感受，跟我们 gamify 一切之后的一个感受，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吧。
这本书厚吗？
很容易读，它就是很多案例，
哦，那行好。
而且案例都是游戏，就很好玩，很推荐给大家。就是我推荐一个学政治的朋友，然后他就很激动的跑来跟我说，这本书 literally 改变了我的人生。所以它不叫游戏改变世界，它叫游戏改变人生。
改变人生这句话听着特别的水，但是呢，这本书我决定一会儿就翻出
读
来
一
看看。
读，对。
那你这个推荐书就合二为一啦。
没有，我得先做个结啊，就是
啊，
我们每期把这个当期这段时间最推荐的书，我们放最后吧，这是咱的固定栏目。
对，
但我想借着我们这个炉边谈话小结的时候，我来感慨，简单的说三点啊，
简单说30点。
对，这是借用最近很火的那个梗，想说的是，我在重新翻开我自己的朋友圈的时候，我很珍惜有一个人跟我一起共读之后的重新解读的视角。比如说，我认为我的人生可能就是需要开和关来选择莽夫跟智者。我刚刚才一拍脑袋，觉得并不是，我其实可以外包的。姥姥刚刚分享的那个经历，恰好其实就是我做的不好的地方。我很不擅长把工作 delegate 给别人，所以你刚刚听的时候，我听完我都有点鼻酸，我觉得这就是我做的不好的。所以我觉得把自己暴露出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好处。我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特别感谢你提出这个议题，让我来念念我的朋友圈。我读完我这一整年，你知道我对我自己有一个特别痛彻的洞察。我发现我这一年写了很多我身边的朋友，我跟他们的 interaction、他们的故事，然后我们的交集，然后我从他们身上得到的东西，这看似是一种很谦逊的描述，但我发现我走入了一个，至少从另外一个人的视角来看，他类似于 name dropping 的一个怪圈。我内心知道他并不是个 name dropping，但是我自己至少读的时候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讲了很多我身边的朋友，然后讲了很多他们奇奇怪怪的奇人异事，讲了很多人，我就在想，从来其实我不是一个那么 name dropping 的人。
Name dropping 其实就是老提就周围人的名字啊，就说我周围的朋友多厉害的这种事儿，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对，然后但其实本质上是想说明我多厉害，你看我身边都是这么厉害的人，我多厉害。然后我自己对自己在这一年很客观洞察，我发现我有看似 name dropping 的嫌疑，我就会去思考为什么有这个嫌疑。然后我才发现原来是我这一年我的自我很松动。当我的自我很松动的时候，我就需要找取很多的锚定物。所以也许这个时候不是我在 name dropping 之后显示我多厉害，而是我内心有一个可能看似于有点溺水的人，在希望找到灯塔，然后我从这个灯塔看到那是一部分的我，我从这个灯塔看到那是一部分的我，也借此来确定我的某一部分价值。
或者就是说，你现在有点在一个你不知道你是谁的阶段，在一个你转型、你想改变的阶段，
对。
然后这个时候你需要不同的朋友来重新定义你到底是谁，就好像不同面镜子，他们中间汇聚的那个你觉得是你，
对，
所以你需要找到足够多的镜子，让它汇聚出来那个最后的那个光点。
对，而且这个观察甚至都是在当我开始跟你分享的更多的时候，我才具备这个视角去回看我的分享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我才发现我讲了很多我身边的人，就是很容易讲的一个东西，我就进入到我自己的那个叙述里面了。我就会去想，为什么会呢？在这方面很虚荣，在这方面想炫耀吗？这跟我的自我认知是对不上的。我才发现，这是反映的是我这个人生阶段的他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工具，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像我也是，我接触到我身边很厉害的人的时候，有一部分自我就是告诉你，你自己不够好，就这个样你会远离这些人。你会觉得哎呀我跟他们差太远了，那我尽可能要屏蔽这些信息，我不要看到这些人的光芒，因为这些人的光芒会把我给射伤。或者我得戴上墨镜，然后尽量去少看别人。然后当然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心理工具，因为有的时候对方的光芒过于闪耀，让你没有自信的时候，你确实需要扭头赶紧离开。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就会需要比如说你今天见到这个人，然后你之后跟大家提到这个人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是把他的一部分人格强行的拿到自己身上，因为我觉得这是进步的一个手段。就当我觉得哎，我是他的朋友的时候，如果他能给我一些力量，让我变成我更想变成的那个人，我觉得这个玩意儿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你说我那天拥抱了基普乔格，从此之后我真的觉得我厉害了，因为我觉得我都能见到基普乔格了，那就说明我现在这跑步能力那不是一般人了。然后不知不觉你在训练的时候就会更努力一点。
对，
那你说我动不动的跟朋友提到哎，我可是被基普乔格拥抱过的女人，大家会觉得切。但是我觉得这对我来讲 nothing to lose， 我非常 enjoy 这种像你说的 name dropping 带给我的力量。
对，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东西只要它为我们所用，它不是为了虚荣，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
对，但我也是很就是因为这样的契机，我们要录播客，然后我要去回顾自己的时候，我才有了这个洞察。我才开始去思考，诶，我是这个过去这一年过于 name dropping 吗？但真的反映的是我吗？就是又进入了这种原认知嘛，我就开始分析我的行为跟语言，它反映的我是什么样的，然后再跟我的自我认知去对齐，得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结论。我记得是崔庆龙老师说过一句话，他就说一个人的运气本质上是那些固定的东西开始松动时产生的张力。
哎呦，
对，
哇塞，哎，咱们在 show note 里能不能把这些金句给总结一下？
对，总结一下可以啊。
我好喜欢这句话，这句话很深，需要慢慢品。但我希望大家需要这句话的时候把它拿出来看一看，就当你的自我松动的时候，你可能知道没准接下来我会有好运。
对对，它就是这些松动产生的张力嘛。
而且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你接触不同的人，尤其那些比我们厉害很多的人，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积累了一段时间，你就会产生自我松动。
对，这又跟咱一开始呼应了，这是一种自我唤醒保留的一个等待。
对，在等待，在某什么等，在哪儿等，反正就是等着。
对，
还在等着。
对，
哦，好，我觉得这个收尾
又能量满满，
能量满满，能量满满。 OK， 那咱们现在进入最后的推荐环节。
好，那你要不要先来？
我想推荐一本，因为我这不是这人就是老研究长生不老吗？对于这方面的话题特别感兴趣。最近我读到一本好书，但是它现在还没有中文版本。它是一个新书啊，去年出来，叫 Outlive The Science and Art of Longevity。
是那个阿提亚教授写的是吗？
哎，对对，就是他。
你说很火很火，赶紧说赶紧说。
对，我现在还没有看完，但是呢我觉得它里面的从它的那些话题到它写的这个文笔，然后到它的逻辑叙事都很好读，就没有让我看的觉得那个特别费劲。所以呢我也是，我要是看完这本书，然后结合你不是前一阵还参加抗衰论坛来的吗？
啊，对对对，
神秘兮兮。哎，咱可以给大家聊一期那个抗衰的那些事儿。
好呀，
各种药啊，然后什么继二甲双胍之后又什么牛磺酸又变成抗衰。
哎，咱们确实可以开一期聊，因为我也是因为参加那个论坛之后，我开始很详细的研究这些。
对，而且最近不是在那个三番开了就是那个 JP Morgan 的那个就是 healthcare 那大会嘛。那上面我看又出来好多新鲜的反正事物，也是跟那个什么抗衰啊健康啊什么的相关的，所以咱们可以把这个话题攒一攒，也等我把这本书看完的。
好呀好呀，
我咱们这会儿已经约出三期去了，我的天。
那如果姥姥推荐是跟这个相关，我就还是走一个文学挂吧。
好，
我想给大家推荐我在2023的年度系列或者年度作家是伍尔夫，是 Virginia Woolf。 然后我认识他是从读他的杂文开始的，当然就我相信很多女孩子认识他是他写了一本那个
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
对对对，激励了很多的人，尤其是女孩去大胆的追求事业。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他写的一篇杂文，叫《普通读者》。然后这个《普通读者》是有好几本，然后我是从他的第一本开始读，我来给大家简单念一下我当时写完的一个读后感。其实这本《普通读者》我读了3遍，但每次读完都很无力的发现，在伍尔夫碾压式的表达面前，我的语言组织能力直接溃不成军，我都根本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整理读后感。首先，这是一本伍尔夫自己的读书散文，讲的都是别的作家跟作品，但他的功力在于，为了写成每一篇文章，伍尔夫甚至给自己列了一长串书单，这像不像咱呀？就
对，
比如说，对，这是一种按图索骥的读书方式，by the way 啊，比如说他写那个俄国文学，还有比如说希腊悲剧，他就去把希腊文的原文找出来读，
哦，
因为他有具备希腊文的这个能力，所以他在读这个时候，他是把人与事、字与句都读透了、嚼碎了，然后他再耐心的织出了一篇逻辑严密、主题清晰的读后感，因为他的上下文都具备嘛。在此之上呢，尤其她又是一个写出了一间自己的房间的女性主义作家，所以她的细腻是建立在推理之上，深刻的同理心又是从最广泛的了解中生长出来的，所以她的赞叹与可惜都并非是空中楼阁，而是生动的，仿佛对这些作品的每一个人都进行了生命的续写。我在沮丧于高山仰止的同时，也暗暗拍胸松了口气。就虽然说我们人类的情感有相通之处，但刻画出内心波涛的能力却千差万别。所以我要感谢伍尔夫们埋伏在历史中，成为了我们这些后继读者们的嘴替。
我要给你鼓掌。
试试我们的嘴替吧，但想想看，如果我们不慎重于平时听到、读到、说出的语言，并且警惕于表达对人的反向侵蚀和塑造，那下次经历周遭的惊奇，脱口而出的还会是“尊嘟假嘟，YYDS，笑鼠我了，家人们谁懂啊”，就是类似于这些。你说出来的时候，这句话就在塑造你。所以最后，如果用一言以蔽我刚刚读到伍尔夫的经验。其实就像他在书里写蒙恬的传记，写虔诚的美第奇这本书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本传记是一面彩色镜子，可以从中看到飞舞的星星和一个奇特的骚动的灵魂，这面明亮的镜子照见了写传记的人，让他在别人的肩膀之间探出了头来。
哎呦，
嘴替是不是咱的历史嘴
我
替？
跟你说，就是有点像我，比如说去听交响乐的现场，整个那个 vibes 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然后我觉得文字有同样的力量，就虽说我永远也说不出来这些东西，或者就，但他呢，他能表达出替我表达的情感，就是会让我浑身起一身鸡皮疙瘩。我现在身上就有鸡皮疙瘩。
对，你一方面又沮丧自己可能没有这样的表达能力，一方面又觉得好在咱人类还是有这些嘴
还是
替
有
的。
这样人有这个表达能力的。
对，所以推荐给
哎
大家
呀，
好好的去从他的杂文开始读，再进一步读他的更多的文章。
或者就不需要好好读读，有时候你翻开，然后那种就是优美的，就那种文字和那种表达，有的时候就跟看画或者听音乐也好，它是一种娱乐。
是的，是的，个人去只取一瓢饮嘛，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够了。
好的，
好，
那我们就在这个如此高级的文字里收尾。
好
那我们
的，
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